那么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求你的圣灵充满我，充满那万有的神，你来充满我们的教会，充满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可以口唱心和来赞美主，让我们常常借着主耶稣基督献上我们的感谢。主，我们求你亲自祝福今天早上的信息，让这个信息成为我们属灵里面的帮助。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被圣灵充满，要被圣灵充满。那被圣灵充满，这是一个很难讲的题目。在过去我们主日讲台，我们很少讲有关圣灵的题目。在去年的四月底，已经卸任的台北华神院长黄子佳牧师，他来到我们这个地区呢，在基督仆人更新中心开设了几堂圣灵论的课程。然后我们在去年的十二月就由吴谦龙弟兄和简耀龙和我们一起合开了三个月的主日学课程，叫做认识圣灵。我们开这课的目的是希望我们对圣灵有一个完整的认识。那因为知道圣灵的工作，就对我们信仰里面的成长有帮助。为什么我们要谈认识圣灵呢？让我用一句成语来表示这一句话叫做错把逢金当马良，有没有听过这一句话？有哈。他说据说在宋朝的一次考状元，在放榜的时候那某位主考官他在唱第一名的时候他就一直喊着马良马良结果没有人答应原来他把二马逢的二呢，那个两点呢放到后面去了。所以呢，错把逢金当马良就变成一个出洋相传为笑谈，大家就引用这个成语来表示说，当你不注意细节而大摆乌龙的时候呢，我们就用这一句成语哈。像小时候我们念书说碰到不认识的字呢，我们就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我们就混过去了那最近我听到一个现代版的错把逢金当马良的事情就是林振龙他去 Kroger 买蔬菜水果，结账的时候 cashier 把四颗梨算成四颗芒果的钱那后来跟客服中心反映以后呢，不但把四颗芒果的钱退给他，还送给他四颗梨不要收钱这叫做无心错误的补偿。美国人常说 It's OK，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每一个人都会犯错，粗心大意不求甚解没有关系，在小事上可以没关系，弟兄姐妹。但是当我们对圣灵的认识，如果我们也是这样子来想，错把逢金当马良，我们觉得这样子也可以过去的话， It's not OK， 因为这对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是有很大的影响的。那有些人就对圣灵充满，那有一种观念就停留在一种观念，认为说我被圣灵充满我就需要有那种外在特别的表现，或者是内心要有一种强烈的一个感觉才算是被圣灵充满。那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说方言，对不对？大家都知道他说圣经确实有提到，有一些经文就提到说被圣灵充满有一些身体外在外显的一些特殊行为表现。但是反过来，我们不是用这些外在的表现作为衡量圣灵充满的一个指标。如果有人坚持说这个圣灵充满如果一定要讲方言，如果没有说方言那就是没有被圣灵充满，那说方言就变成是圣灵充满的一个验证方法，说方言成为主要目的，圣灵只是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的一个管道的时候，如果我们用这种方式去看，圣灵是一种特殊能力的浇灌，那圣灵只是成了一个人所猜疑的一个灵，那就是一个比较不正确偏颇的认识。所以我们要来明白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圣灵的工作就是我们今天要谈圣灵充满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彰显神在这个世界里面积极的同在，特别在教会里面，圣灵要来完成并维护圣父与圣子所开始的救恩的工作，救恩的工作，就是圣灵在这里面的时候，那这些工作包括了什么？ 这些工作就包括了对基督徒的教导、命令、代求、做见证等等。那我们可以用一些经文来了解这几个工作，比如说在罗马书八章十六节，他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那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他说：“主耶稣说，他既来了，他就是圣灵。圣灵既然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当我们心里面我们说错话、做错事情，受到责备。”圣灵在责备我们，要引导我们做对的事情。说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所以圣灵要让我们知道，我们读圣经能够明白，我们读圣经能够了解，这是真理的圣灵要来引导我们。还有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他说保惠师就是那圣灵，就是父因主耶稣的基督的名差来的圣灵，要将一切的事指教我们，并且要叫我们想起主耶稣对我们所说的一切的话语。就说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当我们碰到沮丧，我们高兴的时候，我们就想起圣经的话语，那就提醒我们，就提醒我们。所以当我们来看今天所读的以弗所书的时候呢，在保罗的写作里面，他就常常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他讲生命，第二个部分呢，他讲生活。那两个例子就是在罗马书，他说一到八章就讲人得救的生命，那从十二章到十五章就讲得救的人他的生活。那么在以弗所书呢，一到三章就讲得救在基督里面的生命，四到六章就讲在基督里面的生活。所以你从第四章开始，保罗就用四章一节作为基督徒生活的一个总纲，来引言说出下面这三章要讲什么。所以保罗在四章一节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那这个行事为人就是一个生活的开始。然后保罗就开始解释基督徒的生活，他说：“我们要穿上新人。”意思我们要有一个全新的一个生活方式，全新的生活方式。各位姐妹，如果你今天穿上一件新衣服，你会不会想要得到别人的注意和赞赏？会不会？今天有没有人穿新衣服来？当你穿了一个新衣服，先生说：“哎呀，太太，你的衣服好漂亮啊！”然后孩子对妈妈说：“妈妈，妈妈，你今天好漂亮。”来到教会，很多人注意到了啊，姐妹，你穿了一件新衣服，穿上新衣是我们用眼睛看得到的，眼睛看得到的。所以人里面那个心如果是新的，人里面的心思意念已经被更新过了，那你自然外面就活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新的 lifestyle， 就像穿上你的新衣服一样，你走到哪里别人都注意到，都看见你有一种新的品格，新的待人处事的态度。所以你看保罗在写以弗所书，他就说先把在基督里面的生命说清楚了，当人有了内在新的生命的时候，才有外在基督里新的生活表现。所以你看在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他就做了一个对比，这个对比非常的重要。他说里面会影响外面的对比，里面会影响外面的对比。所以保罗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因为这个醉酒和圣灵充满呢，在某些程度来看是有几分的相似的，这两者都跟控制、影响、自制有关系的。所以你看喝酒的人、醉酒的人，他被酒精控制，他就失去那种自我控制的力量，他就被影响了，平常啊会说一些做一些啊不敢说被压抑的事情呢，因为喝酒酒精的关系呢，他全都啊可以做出来。但是相反的呢，被圣灵充满的人跟醉酒的人相反，他不会去失去这种自制的能力，不会失去这种自制的能力。所以我们要读这节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就回到保罗说话的那个时代。在那个时代啊，以弗所是一个物质丰盛的城市，那生活很富裕啊。那以弗所也是一个充满偶像的城市，那其中最有名的叫做 雅迪米神庙，雅迪米神庙就是今天在罗马神话故事里面讲的那个戴安娜女神。所以那个时候的敬拜文化他就认为是这样子，他说醉酒喝醉酒是跟他们的神，特别是那个种植之神，种植就种植物的那个种植之神叫做Dionysus、这个人叫这个神叫做 Dionysus， 跟他一种互通互动的一种途径，醉酒是一种途径。所以当他们要来敬拜他们的神的那一天，他们就在神庙里面，他们开始疯狂的跳舞，跳到情绪非常的高昂很嗨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喝酒，一直喝酒，喝到这个当人完全被这个酒精控制的时候，就开始做各样的这种 crazy 这种疯狂的事情这个时候那些性爱那些狂欢的事情通通 burst out， 通通爆发出来，因为人受到酒精的影响，他超出了远远超出那种清晰的思路的时候，他们就被转移到一种狂乱诡异的一个境界。那在那个境界他们就认为他们在跟他们的神在沟通在互动。所以保罗他用这种符合当代拜偶像假神的这种方法来作为一个对比，他告诉以弗所的信徒，他说人最重要的，人最重要的是里面的心，人的心装满什么出来的就是什么，当人的心受到邪恶力量的控制，外面出来的行为就是邪恶的，当人的心受到圣灵的管制，那外面的生活行为就是一种圣洁的生活。所以保守内心很重要，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我们的心出来的。当你住在一个物质充满物质诱惑的世界里面，住在这个城市里面，在一个邪恶的世代，有美女有美酒，有各种要来满足你眼睛耳朵满足你肉体欲望那种欢乐的节目，你想要视而不见不理不睬，那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很不小心，一不小心呢，就被这些外在的诱惑抓住了，抓住了。他就像是一个愚昧的人在过生活，把他一生的日子就浪费在没有价值的事情上。所以在以弗所书五章15-18节，他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要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大，乃要被圣灵充满。弟兄姐妹，这里面他说不要放荡，酒能使人放荡的放荡是由两个希腊文组成的，放荡的意思是没有拯救，两个字合在一起，没有拯救。所以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他说凡是受到外在诱惑的人，被外面的东西控制住的人，他那些不能自制的行为所做的事情是没有价值，他的生活是极度的浪费时间，生命是徒劳无功，虚度一生，没有拯救，走到尽头就是死亡。所以保罗说我们要谨慎行事，要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这谨慎行事是什么意思吗？谨慎行事就是很小心翼翼的走路小心翼翼的走路，你走路的时候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三思而后行，四思而后言。你一边走一边要用心环顾四周，你要仔细的检查你所做的每一个决定。就像有些人的房子他在围墙上面会装很多的碎玻璃，很多的碎玻璃，所以一只猫在碎玻璃上面走的时候，它要小心翼翼的走，每一步都要踏在没有擦碎玻璃片的空隙，踏稳以后再往下走，下一步看清楚再走。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要操练一个分辨的能力，我们要有智慧来操练我们的分辨的能力，这叫做谨慎行事，谨慎行事。那至于这个爱惜光阴，这个光阴原来的意思是讲这个时机timing，它代表一个决定性或一个关键性的时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叫做转捩点 turning point， 在十字路口就是一个转变方向的一个地方，所以抓住这个决定性的一个时刻。 那这个爱惜光阴的爱惜，原来的意思是满下来，是满下来。在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他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被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所以这个爱惜光阴的爱惜，就等于是赎出，主耶稣把我们赎出来，那个赎出的意思。当这个赎出的意思，就好像是主耶稣到奴隶市场啊，要把奴隶买赎出来，让他有一个自由。那买要不要付代价？要付代价。代价是什么？代价就是耶稣为我们被挂在十字架上，承受我们人应该接受的咒诅，付了代价才能买下来。所以爱惜光阴的意思，不是我们小时候学的成语，有没有学过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什么我们要善用时间，不是这个意思。他所要表达那个字的意象是很丰富的，他告诉我们要付出代价，买下所有的时机。你买下的行动的这个同时，表示你要放弃，你要放弃一些喜欢的东西或者活动，你可能要放弃一些看电视的时间，你要放弃一些在网络上闲逛的时间，你要买下这些独特的时间和生活中的际遇。每一刻我们都当作是成长，是服侍，是见证主的一个机会。所以保罗就劝哥林多的信徒，他说你们不可徒受恩典，你们不可徒受恩典。那彼得说，在第四章，彼得前书第四章，他说你们存这样的心在世度余下的光阴。那这样的心是什么样的心呢？比如说就是从今以后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我们要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弟兄姐妹，他说没有智慧的人不明白神的心意，浪费时机。有智慧的人明白神的心意，买下所有的时机为主所用。这就是我们今天读以弗所书五章十五到十八节的意思，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再读一段这个经文，一起来。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要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而我现在用一个见证故事来说明这个重点。我们教会支持的一个在香港的福音机构啊，就是晨曦岛福音戒毒中心。那现任的总干事陈曼丽跟她的丈夫叶维相，以前是在我们教会啊聚会很多年，很多人认识他们。后来陈曼丽回应神的呼召，卖掉她在 Kerry 的房地产生意，在2005年6月就搬回香港承接这个晨曦会的总干事。那下面我就是要用一个福音戒毒的例子来说明这段经文。这个例子叫做白粉道友回转成为传道人。这个人叫阿星，阿星的故事，他从21岁开始吸毒，那时候他的人生就是吸毒戒毒吸毒戒毒啊，长达12年之久。吸毒跟醉酒一样，醉酒的人被酒精控制，吸毒的人被毒品控制，同样失去自我控制的能力。他为了取得毒品，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出来。他知道吸毒有坏习惯，每个人都知道吸毒是有很坏的影响，会影响你的性格，影响你的思想，影响你的行为，让你不想工作，让你破坏人际关系，生活放荡，让你只要得到钱就好了。在毒瘾的控制下，他出不来，他继续过着那种没有希望走向死亡的生活。那这个阿星呢，他也曾经想要解脱，所以他就注射过量的白粉，希望一死了之，结果昏过去又死，又活了过来。他觉得非常的无奈，试过各种戒毒，他真的真的很希望能够戒毒，但是就是不成功。为什么？因为啊，人身体的瘾被戒掉了，里面心那个瘾啊没有被拿掉，那个心还是被邪恶的毒瘾给抓住的时候，就是吸了又戒，戒了又吸。后来他有一次听到福音戒毒成功率很高， 他就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情，在1993年他到香港晨曦会登记戒毒。当时啊，有一个职员告诉他，他说在这里戒毒不单啊要戒除身瘾，还要戒除心瘾。首先你要悔改啊，你要信耶稣啊。阿星听到这里听不下去了，他说我哪里有什么罪啊，即使被警察抓到，他只说我是嫌疑犯而已，除非被法官定罪我才有罪，但是我没有罪，我为什么要认这个罪呢？那个职员又说啊，他说当毒瘾发作的时候，你必须要祷告，求主动的求告耶稣帮助你。哇，他说好吧，试试看吧。过了两天，当他毒瘾发作最辛苦很想放弃的时候啊，他就试着祷告，他说耶稣啊救命啊，耶稣啊救命啊，我辛苦的要死，如果你是神就救救我吧。他就这样子祷告啊，反反复复说了几次以后他就睡着了。哦，他想说我以前戒毒靠药物戒毒啊，从来没有心情得到这么大的平静啊。哇，很奇妙的，他就开始相信耶稣，就勤读圣经祷告啊，接受圣经的教导去做啊。慢慢的他那个很奇妙那个心开始改变了，脾气不像以前那样子暴躁，他也努力工作啊。在岛上住满一年以后啊，那可以跟家人见面了。哇，他的妹妹来看他，他说啊，他妹妹对他说啊，哥哥我早就当你死了，可是我现在看到一个已经改好的新的哥哥啊，他说耶稣真是了不起啊。那这个阿星啊，他就戒毒成功了，后来也结婚生子建立家庭。更奇妙的是他被呼召当传道人，他曾经担任啊晨曦岛的岛主啊，岛主很大哈，岛主啊，美门浸信会的传道人，他也是晨曦会的副主任啊。啊，当我们读这个见证的时候啊，我就想到了罗马书8:2，当我们读到罗马书前面那些经文讲到第七章，他说人在想做的事情做不到，不想做的却偏偏去做了，人在想要行善不想行恶之间挣扎摇摆的时候呢，唯一能够脱离困境的办法就是在这节经文罗马书8:2，他说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啊，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原来心病还是要用心药医，戒毒的人吸毒的人，他身体的瘾可以靠外面的药物来帮助他止瘾，但是内心的那个毒瘾一定要用心药来医。治心病的药就是接受耶稣，接受耶稣。当一个病人进到医院的手术房预备开刀的时候，医生要他签一张手术同意书啊，同意医生在他身上动刀。当我们信耶稣，我们就好像签了一张空白的手术同意书，告诉神我全身都是你的，你看哪里是坏的你就切掉。所以神是外科手术医生啊，他第一要做什么？先把人的心换掉，从你们的肉体当中除掉那个硬邦邦的石头心，换给我们一个肉心啊。当我们借着内在圣灵的帮助，那个能力，我们里面先被更新了，我们能有新的心、新的灵，外面的生活方式才会是新的。所以阿星他能够重新活过来，做一个智慧的人，买回时间，买下所有决定性的时刻，投资永恒，用智慧的心来数算自己每一天的日子，为主所用，活出真正有权柄、有能力的生命啊。所以以弗所书5:16说，现今的世代邪恶啊，保罗在讲当时以弗所是在一个很邪恶的世代，到处充满了许多外在的诱惑啊。弟兄姐妹，今天的世代是比较好还是比较差？比较善良诱惑比较少还是诱惑比较多啊？你觉得啊？所以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毒品只是一种邪恶，只是一种邪恶，其他还有色情，色情就像吼叫的狮子在网路上四处游行，要寻找受害者，还有赌博，还有酗酒，这四种都是非常厉害的诱惑。那弟兄姐妹，或者你心里想，哎呀，我不会去碰这四种东西的，肯定我有免疫力，我不会去碰它。但是我认为啊，还有一种非常厉害的东西都一直在你我的身旁， 时时刻刻在影响我们的心，控制我们的时间，猜猜看是什么？猜猜看是什么？啊，就是这个啊。在2009年啊，奥巴马他们全家聚精会神看演听演讲啊，到了2013年，他们忙着做什么？啊，忙着滑手机啊，弟兄姐妹。这是非常的厉害。如果我们刚刚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那现在我们把它改上，不要滑手机，滑手机能使人放荡。放荡的意思是什么？两个希腊文组成，没有拯救，失去生命。所以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就发生在今年4月24号，在 North Carolina 北卡这个 Business 85号公路上面。那天早上8点多啊，有一位32岁的妇女开着车子要去上班，哇，开在路上，他听到一首歌，非常的美，哇，这个旋律太快乐了，他迫不及待的在 Facebook 上面啊发表他那种快乐的心情。8点33分早晨泼上网，下一秒钟就撞上卡车，当场死亡。Facebook 变成非死不可。负责调查的警察来到了现场。重复的说，不值得，真的很不值得啊！32岁就这样没有了。你知道这首歌叫什么吗？就在下面 ，The Happy Song Makes Me Happy， 哇，成了他人生最后的遗言啊！所以有人就写了一本书哈，不是专门写给他看的，啊，就叫做《Smartphones Dumb People》啊，手机越来越有智慧啊，人越来越笨啊，啊，人越来越笨。弟兄姐妹，有一位在基督教网站服事的基督徒，他说现在手机很方便啊，随时随地可以读圣经，读一些属灵的文章，不管我在医院等医生的时候，或者我坐地铁的时候，我就拿起来，结果发现拿起来不是读圣经，在读非死不可。他告诉说，他后来发现啊，他用在 Facebook 的时间越来越多啊，他随时随地不自觉的就拿出手机看一下 Facebook， Line 一下，反而呢在生活上面有很多的干扰，你知道吗？很多人已经失去了那些有安静的时刻，可以默想，可以思想的那个时刻。因为只要我们一有空档，我们就怎样，把手机拿出来滑一下。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的耳朵常常被手机上面的音乐给抓住了，我们被手机上面的图片我们给抓住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那种安静思想的一个空档。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出现了很多叫做手机的依赖症，手机的上瘾。我不用讲你都知道，因为你到处都可以看得到，不管在什么地方，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都是这样，一手一机。当你忘记带手机的时候，你怎么样？你心情非常的焦虑。有没有忘记带手机的啊？什么心情啊？很焦虑啊，怎么办？有人打电话找我怎么办？啊，我不能上网，不能看 Facebook， 啊，所以又有人说，现在开始要有手机上瘾治疗中心了，啊，这个约会的时候呢，啊，男朋友女朋友就用手机啊 Line 过来 Line 过去是吗？这个失去了许多眼睛对眼睛说话的时刻了，真的失去了这么多的时刻，弟兄姐妹。你觉得这些事情会让你担心吗？会让你担心吗？我觉得如果你有做生意的头脑啊，下一个要去发明这个东西叫做智慧型手杖啊。以后呢，我们有智慧型手机，我们要智慧型手杖，然后带着我们走，取代我们的眼睛、我们的手，保证啊，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商机啊。因为 Volvo 啊，它已经开发一个智慧型汽车，哎，这个司机可以专心滑手机，所以你不用开车。你真的会担心吗？有人会，有人不会。那我换个方式来问好了，你会担心你的下一代成为低头族吗？你会不会担心你的下一代就天天盯着手机看呢？你有这个顾虑吗？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或者一两年当中，每个星期五晚上，我们的父母亲带儿童到教会来，我们注意到这些孩童三五成群盯着一个手机，盯着一个平板电脑，在玩游戏，在听音乐，在干什么？那孩童到教会来做什么？到教会来，我们要教导他们信仰，我们教导信仰。所以我们教会开始有一个重点的事工，就是 Awana 的事工。我们有 Awana 事工有一个目的，
我们希望我们的儿童不要做低头族，所以我们在三月份开始我们童工训练，我们3月28号开始，我们就80个学生注册，平均现在有70个儿童每个星期五来到这里，我们有30个童工在服侍这70个儿童。感谢主，到现在没有看到有低头族，每一个人每一个孩童来到这个星期五的晚上都是很高兴，他们这个读圣经，他们背圣经，他们在一起玩游戏，他们有 fun， 也学习怎么样有纪律，这也是一个我们传福音的机会。当我们把孩童的心教育好了，他们就有能力对抗外面的诱惑，这就是我们教会要教导他们的目的。我们需要童工，因为现在童工需要有一个 break。 弟兄姐妹，鼓励你来加入 Awana 的事工。我们在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有儿童部门的需要，我们在第三季的童工当中，我们还缺少好几位童工，没有人来服侍婴儿部门，来照顾婴儿，没有人到 Junior Church 来帮助他们的 worship。 我们需要很多的童工来帮助我们这一群儿童。今天我们来思考一个严肃的问题，神将一群天真可爱的孩童交托给我们，在他们可被塑造的年纪，我们做了哪些事情足以影响他们将来跟随着神的脚步？我们要问我们自己这个问题。每一个成年人坐在这里，不管你的孩子已经是空巢了还是仍然在儿童部里面，我们要想在他们可被塑造的年纪，我们做了哪些事情足以影响他们将来跟随神的脚步。现今的世代依旧邪恶，不是吗？请问他们抵挡外在诱惑的能力强不强？强不强？非常的弱。今天不是告诉他们说你这个可以做那个不能做，这个诱惑你要抵挡，我们不是告诉他，我们是要教他，我们要训练他的心要坚固起来。当他们的心被建立以后，他就自然有力量来抵挡这些诱惑。所以请你考虑我今天对你很诚恳的邀请，你是否愿意做一个稍微不方便的人，拿出一些时间来，弟兄姐妹，照今天经文所说的，你买下一些有决定性的时刻，因着你的爱和付出来协助教导我们的儿童，这个时机很可能就成为他们人生一个重要的转捩点。弟兄姐妹，如果你第一堂崇拜结束，我要邀请你，可否请你留下来帮忙儿童部门的需要。那我们这样做也是照圣经所说的，就是在罗马书13章第8节、哦、这是忘记给各位看的几张的图片、哦、就是在罗马书13章第8节，他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啊、弟兄姐妹，当我们来爱我们这一群儿童，这一群下一代的时候，我们在爱他们，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要常以为亏欠。亏欠就是什么？做得不足，做得不够。我们来爱他们，来带领他们。因为什么？因为在哥林多后书10章3到4节，保罗这样说，他说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啊、他说我们今天身体活着，我们不是要靠我们的体力，我们自己要来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今天我们活在一个充满许多诱惑的世界，你可能看到可能没有注意到，我们凭着血气征战肯定是会输的，会输的。怜悯人的神，他用救恩救了我们，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的难处，知道我们做不到。神不是袖手旁观看着我们要靠自己的力量去抵挡外面的诱惑，神要怎么样 enable 我们，神要使我们有权柄有能力才能够活出真基督徒的生命。弟兄姐妹，在这里神怎么样让我们有这个权能 enable 我们，也是在以弗所书3章保罗的祷告，在3章14到21节，保罗祷告他说，主啊主啊，我在父神面前屈膝，求神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enable 我们，让我们心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 叫基督因我们的信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叫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耶稣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我们就知道这样子的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就叫神一切所充满的，一切所充满万有的那个能力来充满我们，就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面的大力，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但愿神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神要使你有能力，神要使你有能力。所以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要被圣灵充满，可以说是新约圣经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也是我们基督徒要真正有那个信心，要活出真正的行为一个非常关键的经文。这节经文是神的命令，圣灵充满是必须要得着的，充满是表示一个延续的动作，我们一直被圣灵充满，就是我的全能，我的思想，我的渴求，我的目标，我的全部，我的关注都被圣灵来渗透，由圣灵来管理。所以神就透过保罗说，他要主动的将圣灵来充满我们，是神要做的事情，不是我们要自己充满，神主动要充满我们，只要我们向神来祈求，只要你向神求。所以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一章，他就用一个比喻来说，他说有一个客人来了啊，他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的时候啊，他说朋友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一个客人来了，在路上来到我家里面，我没有什么东西给他摆上。那个人说，哎呀，实在很不方便了，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了，孩子已经捅我在床上，我不能起来给你。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虽然不是因为他是朋友就起来给他，但是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所需用的给他们。弟兄姐妹，这一句话多么的宝贵，神告诉我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有谁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你就给他一块石头呢？啊，有儿子跟你求一条鱼，你拿一条蛇给他呢？有儿子跟你要鸡蛋，你拿一条蝎子给他呢？他说，你们虽然不好，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追求被圣灵充满，第一，我们情辞迫切的我们向神求，这是我们求圣灵充满的方法。第二呢，我们要因着信，因着信，马可福音十一章说，当你是因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我们凭着主的旨意，我们用信心来祈求，我们用信心来祈求。第三点呢，我们要悔改，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祈求的时候，要求主来洁净我们，我们每天犯的错，说错的话，求主来洁净我们，求主来洁净我们，圣灵啊，分别出来，要我们分别出来。所以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不是有特殊的感觉，不一定要有特殊的感觉，但是照以弗所书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说的，我们被圣灵充满的一个现象，就是用诗章颂词，用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首先被影响的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所以他这里说彼此对说，原文的意思是对自己说，对自己说，原来就是你要先对自己说，心里面有一首很美丽的旋律出来，那个旋律就是要来赞美主，所以你叫做口唱心和，因为你从内心先出来一个美丽的旋律，你对自己说的时候，你那个感恩的心是从内而外发散出来的，因为你的心是被神的灵给掌控，给祝福了。所以我们这个从内心出来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穿上新人的意思，就是有一个新的 lifestyle。 最后让我们来复习 今天讲到的这个三个重点。第一呢，在邪恶的世代生活，我们容易被各种外在事物迷惑，我们会被各样的东西充满，除了被圣灵充满。我们要追求过一个智慧的生活，必须要先替换更替我们内心的主人。当我们只有追求被圣灵充满，我们才真活出一个有全能的生命，有全能的生命。只有我们能够被更替我们那个主人，一切才会改观。这个图片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特别是我们用属灵 四定律在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到，原来你过的生活是你坐在你自己生命的宝座，那个圆圈代表你的心，心里面有一把椅子， S 呢就代表你自己，原先呢是你坐在椅子的宝座上，然后呢你信主的时候，我们带他借节制祷告说，从今天开始主耶稣神啊要坐在你的宝座上，但是许多时候我们是在第三个图，我们还坐在自己的宝座上，神站在旁边看，你有没有注意到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明白圣灵充满在我们属灵信仰里面那种帮助给我们成长，我们要了解我们自己的状况，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祷告祈求，唯有我们能够更替我们内心那种主人的力量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抵挡外面的诱惑，我们才愿意付出代价，我们买下一些时间，买下一些决定性的时刻，我们来为主所用。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是用我们度过的每一天日子是要来荣耀神的名，要来荣耀神的名。那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在你面前祷告，那么每一个人愿意做这个承诺，做这个委身，主愿意在每一天起床以后，在喝第一杯咖啡之前，在我甚至在我穿好衣服之前，主啊，我想让你知道，从这一刻开始的整个的这一天，主啊，我是你的。主，我虽然在血气中行事，我虽然在我今生的身体当中活着，但是我明白一点，属灵的征战不是靠身体，不是靠意志力，属灵的征战要拿起属灵的兵器，要用神的能力才能够攻破坚固的营垒。主，我们求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使我们的内心坚固，因着我们的信心，我们一天被一天坚固起来，我们可以抵挡外在各样的诱惑。主啊，让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决心，我们把自己摆上，把我们每天不知不觉浪费掉的时间，我们重新买回来，买回每一个时刻为主所用，成为荣耀你名的时刻。主啊，让我们有这样子的决心，求恩主就今天照你的话语，照我们在你面前的祈求，你丰丰盛盛充充满满的将圣灵充满在我们的心里面，那我们一生走得有力量有权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